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今天《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出《钟爱华传》，欢迎收听。上一集为你讲到，被以极少数的情况在本地最好的医院做实习工作后，院长也喜欢上了这个能力出众、品质很好的学生。除此之外，他和当地的神学院也比以往有了更深的接触。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八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钟爱华本人并没有读到或听到教授以及其他人对他的评价，否则他有可能会骄傲起来。医院院长弗雷德里克·莫洛克写道，钟爱华医生是弗吉尼亚医学院近年来最杰出的毕业生之一，他在纪念医院的表现配得最高的赞赏。钟爱华大学的室友认为他是所有他们见到的最优秀、最全面、品德最高尚的人，而且很多人都有一样的观点。钟爱华如此受欢迎，甚至被选为头骨钥匙社团的成员。这个社团以疯狂爱玩而闻名，虽然他们也知道钟爱华不会太参与出格的活动。与此同时，他也被选为弗吉尼亚州学生志愿运动的主席，因此他也需要常常去长老会协和神学院。一位神学院学生回忆说，我看到钟爱华穿过校园，他高大英俊，阳光友善，极具吸引力。神学院的很多学生都非常的喜欢他，他大大点燃了学生们的宣教热情。一个比他大6岁的学生回忆说，你从来都不会意识到他比你年轻，他有一种被人视为榜样的恩赐。韦恩斯伯勒的牧师在描述钟爱华时一点都没有夸张，说他是少有的受到所有认识的人无条件褒奖的年轻人，单从外表来看，他几乎是完美男人的典范。南北战争爆发之后，美国长老会分为美南和美北长老会，美南长老会非常有宣教的负担，向非洲、巴西、韩国、日本和中国都派遣了宣教士。钟家认识的所有宣教士都是美南长老会派遣的，美南长老会下属的差派机构叫美南长老差会，专门负责向海外输送宣教士。在伍德罗·威尔逊任总统期间，美国基督徒对东方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韩国出现了属灵大复兴，这在美南、美北两个长老会的宣教工厂中尤为明显。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引起西方的无限遐想。中国呢， 刚刚推翻了满清帝国的统治，进入了前景不明朗、公民还没有选举权的共和时代。中国的国门从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被打开，英国强占了香港，在东南沿海确立了5个通商口岸，并设立公共租界，从而打破了中国以天朝大国自居，并要求天下所有人都来拥护的固有思想。基督教宣教士和商人们迅速涌入通商口岸定居，但都没有进入内地的权利。那时只有一些耶稣会会士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内地传教。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新教宣教士大多在沿海和通商口岸地区活动。1867年，也就是第一批美南长老会宣教士登陆中国的那一年，一位来自英国约克郡的弱不禁风的年轻人戴德生，带着他所创立的中国内地会，勇敢地进入了未知的中国内陆地区。钟爱华成为医生时，已经距离这些半个世纪之后了。在付出大量生命的代价之后，中国的每个省都已经确立了一个或数个宣教机构的事工。美南长老会中国差会主要在2个区域做事工，华中教区，也就是长江流域下游以上海为起点的内陆地区，以及江北宣教区，也就是长江沿岸的平原地区，水稻与小麦种植的分界线京杭大运河一带。2个区域都是人口密集的地区，在这些地区，西方宣教士和中国本土基督徒的数量与千百万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的中国人比起来，简直是沧海一粟。自从弗兰克·普莱斯休假期间来过钟家之后，钟爱华就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位于莱克辛顿的牧师家里，钟爱华经常听到在江苏清江铺的吉米·格雷厄姆和他妻子索菲的宣教故事。这对夫妇的2个女儿也成为弗吉尼亚的好朋友。钟爱华和弗吉尼亚也终于学会了怎么样正确读出清江铺这3个字。1916年5月，就在钟爱华即将获得行医资格之时，一封发自清江铺宣教医院的电报抵达了美南长老会宣教委员会。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埃格伯特·史密斯收到电报之后，立即从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赶到里士满来见钟爱华。电报上说，一位本来很有前景的美国年轻医生在抵达中国后不久便不幸去世，而已经在中国宣教22年、时年49岁的林佳美医生已经将他的回国休假一拖再拖，如果没有其他宣教士过去，他就没有办法回国。埃格伯特·史密斯抛给钟爱华的问题就是，你可以尽快去中国吗？钟爱华回答，我完全愿意。他知道这也代表了弗吉尼亚的心声。当时弗吉尼亚已经获得了浸信会牧师的批准，要加入长老会。他们计划在弗吉尼亚的煤矿地区开始信混生活，因为一些教授曾建议钟爱华在矿区行医一年，这对他将来的海外医疗宣教将是很好的预备。在矿区当医生比在医院实习更能锻炼人，因为可以培养依靠有限资源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钟爱华对此完全认同，但现在史密斯想要他只在矿区锻炼几周，与此同时让委员会为他准备签证等相关材料，然后尽快出发去中国。支持钟爱华宣教的推荐人之一持反对意见，说你们非常需要医术一流的医生到海外宣教，可是我认为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是无法立即满足所有要求的。像钟爱华这样既有能力又有潜力的年轻人，如果在医院锻炼几年，或是跟着好导师从事几年实践工作，必然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宣教委员会最终妥协了，朱爱华去中国的日期被推迟到了秋天，他可以花3个月的时间在矿区行医。1916年6月6日，即将22岁的钟爱华获得了医学学位，如此年轻就成为医生实属罕见。有人说，如果钟爱华毕业后几年留在美国行医，那他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外科医生之一。可是世界级的外科医生一定是某个特定领域的专家，而医疗宣教士呢，却需要随时准备好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动手术。中国国内一位宣教士的离开，加快了钟爱华去到中国的步伐。等待矿区医院行医的实践结束之后，钟爱华就要启程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有道生命之光在指引着方向，道路看似绵长，心意抵达远方，看见国度扩张，那是不变理想。我们心之神往，真言铭记心上，预备信心起航，同心铸就辉煌。